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会谈，面对棘手的朝鲜和贸易问题，谁是这场会谈的赢家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另外，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是否触及了人权议题？而人权议题是不是美国与中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呢？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取得极好的进展。在此之前，他表示他打算要求北京促使朝鲜放弃其核武项目。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美中两位领导人就朝鲜问题分别声明，川普承认在跟金正恩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对外交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As long as we stand together,
只要我们站在一起，假如必要的话也跟其他国家站在一起，一同反对那些威胁我们的文明的人，这种威胁就永远不会发生，甚至没有机会发生。就像我昨天在首尔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整个文明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朝鲜的威胁。
The entire civilized world must unite to confront the North Korean menace.
川普还表示，中国可以容易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习近平主席表示，北京准备牵头迫使平壤放弃其核野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继续全面和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两位领导人在闭门讨论时如何定义了他们在应对朝鲜时各自的角色，但是川普似乎是放弃了他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言论，这就是假如中国拒绝帮助对付朝鲜，美国将单独解决问题。川普继续表示，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但他已经明显地放缓了对朝鲜的威胁，那些威胁暗含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希望能够突出川普总统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所签署的一些商业协议，这其中包括了与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所达成的购买价值12亿美元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议。
然而这一宣布似乎被川普多次抱怨中美贸易不平衡所淡化。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have a more prosperous futureIf we can achieve a level economic playing field,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公平的经贸竞争平台，美国和中国都会有更加繁荣的未来。不幸的是，现在的平台是非常一边倒而且不公平的。但我不批评中国，毕竟谁能指责一个国家利用另一个国家为其本国公民谋求利益呢？我要大加赞赏中国，但事实上我要批评美国往届政府让情况失控，产生贸易赤字，并且在持续增多。
But in actuality, I do blame past administrations for allowing this out of control trade deficit to take place and to grow.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有着更加广阔繁荣的未来，并表示在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他还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正在迅速上升。川普周四还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美国和中国各自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量以及最具威力的军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分歧。在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举行双边会晤之后，随同川普总统一同出访北京的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两位元首还就人权和南中国海的海洋争议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朝鲜问题上，蒂勒森表示，中方在过去两天的会谈里已经清晰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川普是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次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时发出上述言论，但是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 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语调更为缓和。他表示，我们重申半岛无核化的坚定承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宣布，美国海军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将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作战演习，以显示太平洋舰队独一无二的战力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坚定决心。美军第七舰队在11月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里根号、尼米兹号和罗斯福号航母以及所属的战斗群计划在11月11号到14号在西太平洋公海上举行多项作战演练。美国海军做出这项宣布的时间也正值川普总统第一次访问亚洲。军方的声明没有提到这项联合演习与川普的亚洲之行有任何关联，但是川普当地时间在11月8号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当下美军三艘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与核动力潜艇已经整装待命，并且敦促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及其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访华的第二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友好互动，而双方在会晤当中也就美方高度关注的朝核危机、贸易的不平衡、反恐以及查禁毒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也触及了对中方来说相当敏感的南中国海岛礁以及人权的议题。我们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一次他亚洲行的最重要一站北京，今天是第二天的国事访问了。先跟我们谈谈他今天到底做了哪些主要的活动，你的观察是什么？
是的，川普总统今天的日程非常紧凑，从早晨的欢迎仪式、首脑会谈、经贸签约的仪式，到与企业家对话和跟媒体见面等等。下午呢，他又这个很忙。那么晚上呢，出席国宴，可以说是一天的这个日程爆满。下午呢，这个川普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川普夫人梅拉尼亚与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参观了北京东城区板场小学，与孩子们互动。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上，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共同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美中双方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小范围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谈。稍后呢，在川普与习近平共同会见证下呀，美中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巨额商业合作协议。那么这两天，美中企业家代表签下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大单，刷新了美中经贸合作史上的记录。中午川普与习近平在美中企业家对话会上分别发表了讲话。川普称他的团队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他提到与中国的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贸易壁垒等等。那么川普还说这些不公平但是呢，他说我不责怪中国，谁能责怪一个为自己公民谋利益的国家呢？他说这一点我支持中国，而且还赢得了掌声。他认为前几任美国政府应该受到责怪，是这种贸易逆差失去了控制。川普在讲话中称过去的对华贸易政策需要改变。川普在讲话中重申关于朝鲜的问题，他重申朝鲜去核化的立场以及对朝鲜的制裁政策。那么对于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呢，川普对习近平表示了感谢。两位领导人对朝核立场的表述不一样，我们发现美方讲的是朝鲜去核化，而中方讲半岛无核化。那么中美企业家对话会后不久，习近平和川普先后向记者们宣读了声明，那么一如既往没有给记者提问的环节。提问
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一次的川习会啊，确实触及到了很多的议题，那么当然主要朝鲜与贸易问题大家各方都在关注，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事务？那么另外大家也会来把这次的会谈跟今年稍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川习会来做一番对比，这次的会谈有什么不同吗？
除了朝核问题，美中经贸关系就是双方重点讨论的议题。那么美国商务部部长呢，罗斯带领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代表团，涵盖能源、通讯、 金融、航空等领域，其中还包括波音公司、通用电气、贝尔直升机等巨头。习近平在发言中也表示，要启动下一步中美经济合作计划，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还要改善投资环境等，提到了两国签署了2500亿美元的协议。那么习近平还提到了共同执法和网络安全合作，双方呢都不愿意成为对方国家逃犯的避罪天堂，他说啊，并且将探讨追逃追赃非法移民遣返领域的合作。双方有没有在会谈上讨论郭文贵的问题还有待观察。那么川普在声明中感谢习近平昨天在故宫内的接待，他还祝贺中共十九大召开，并称中国人民以习近平为自豪。不过接下来川普大幅度的这个大篇幅的谈到了朝鲜问题，他说文明世界要联合起来对抗朝鲜的威胁，再次提出了朝鲜去核化。那么川普还提到了反对恐怖主义、芬太尼问题，那么贸易问题也是讲话的重点。他说市场准入和技术转移方面的限制影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公平竞争，而刚刚大企业签订的协议呢，造就了就业机会，他说这是非常好的开端。
嗯哼，
一文
是叶斌，你刚刚提到了两个实际上在美国对很多美国民众来讲大家都很关注的议题，一个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毒品阿片危机，很多人认为毒品的来源都是来自中国。你刚刚提到川普总统在讨论当中的确谈到了要与中国来联手打击芬太尼这些毒品流入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中方对此如何回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权方面的议题，双方到底是怎么样提到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各界的媒体报道似乎有些不同，你的观察呢？
嗯，那么关于芬太尼泛滥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也说了，双方将深入加强深化禁毒的合作，但是呢他没有展开来谈这个问题。川普呢特别强调了毁掉数百万生命的芬太尼药物泛滥这种新现象。那么从公开信息来看呢，川普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人权问题，他在讲话这个在这个媒体发布会的这个讲话中啊，快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个美国要继续倡导促进经济自由、个人权利和法治的改革。那么他在公开场合就没有使用人权这个词，看来是小心的、刻意的避免让东道主尴尬。不过在今天下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川普与习近平会谈情况的时候说呢，川习会的确谈到了人权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蒂勒森说美方重申了反对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和军事化的一贯立场，坚持空航自由原则。他还说呢，这个美中双方领导人坦率的就人权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在川普访华期间呢，我们注意到北京的维权律师梁晓军、709律师家属李文足、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异议人士扎建国还有资深记者高宇等都被严密监视或者被软禁在家。那么刘晓波遗孀刘霞目前在什么地方仍然不得而知。宇文啊，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新闻要说。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个川普会见习近平以后呢，他又按照他以往的习惯在 Twitter 上发帖，并且呢将他 Twitter 的背景图片换成了川普夫妇与习近平夫妇在故宫看完京戏以后的合影。那么今天下午呢，就有外媒记者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川普的 Twitter 发帖是否违反了中国法律。那么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在中国有很多的沟通渠道，那么他所说的沟通渠道是使用翻墙软件呢，还是专门给美国总统开了后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段问答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这么详尽的报道。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在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双方深入探讨了朝核还有双边的经贸问题。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提到了 美中双方坦率交流了南中国海问题还有人权问题。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在川西会上是努力避开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话题。情况到底如何？那么各界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前八九学运的领袖周峰锁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郑玉文。
是，
谢谢。
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那么他说实际上在川习会上，川普总统在发布会上说的倡导个人权利和法治改革，并没有明确的提到人权，而蒂勒森国务卿则说双方坦率交流了南中国海问题和人权问题，而纽约时报却说这个川普是退避三舍对人权问题。您认为这个川普总统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所谓倡导个人权利和法治改革，算不算真正触及到了人权呢？
当然没有啊，他是在刻意躲避这个话题。那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想在很多方面都反映出来。其实我昨天一直在观察，那在前一天他在故宫受到那样的那种待遇，包括他很早把这个他在推特上的面页改成在故宫和习近平的合照，这些都说明了他在那里的确是被这种礼仪这样皇帝的这样的这种待遇所吸引他在那里，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像一个小孩子进了糖果店那样一种高兴，这是非常有失一个民主国家领袖的这种身份他根本就是刻意回避了人权的问题。那还有几点很重要的就是他没有接受记者的问题说是应中国的要求这个也是第一次并不是惯例这些都是非常的令人失望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说习近平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中国人民以此为自豪，这是非常令我愤怒。我说这样的这种说法，一个称赞一个独裁者，这是对于中国人的羞辱，也是对于美国这种代表的原则的一个羞辱。所以我对此要表示抗议。
嗯哼，是周先生，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川普总统出发访问中国前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卢比奥和史密斯就发表了公开信，特别敦促川普总统在访问时要来挑战中国政府，要求北京遵守国际承诺，承认普世标准。另外，我们也看到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杰特别敦促川普总统不要因为向前看而无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啊。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有没有把这些呼吁考虑进去呢？那么对于作为这个在海外促进中国人权的这个运动维权人士来说，您认为这个过往我们都希望这个美国总统在访问时可以特别的提到在中国遭遇迫害的这些人的名字，比方说刘晓波的遗孀刘霞，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这一次完全没有提到的这些名字，您是否非常的失望？他有没有把这些各界的呼吁考虑进去呢？
当然没有失望，他没有提，当然我非常愤怒了。当然要说失望呢，对于这样一个总统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对于他的这种期望本来是很低，但是他这一次的表演的确比这个更低的这种期望也还是下作了很多，这是一个一贯的这样的这种表现是非常令人愤怒的。他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无视，这个的确是史无前例。刚才谈到刘霞的问题，就是今年刘晓波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举世关注的情况下，被示众那样慢慢的致死，美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其实就表明了他的态度，也基本上在这个事情上给中共开了绿灯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像杨天水这样又一个案例，就是在监狱中间被折磨到致死这种情况，杨天水的家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在哪里都不知道，究竟哪里死的没有医院的任何说法，这都是在美国的这种协同纵容下所中共给中共开了这样一个绿灯，所以他能够放肆而为了。
哼，周峰左先生，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您刚刚提到了杨天水先生，我们知道他就在川普总统抵达北京的前一天病逝了。那么杨天水也被认为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继刘晓波之后第二个死亡的中国的狱中政治犯了。那么也有一些异议人士说，如果中国当局认定了国际社会对于刘晓波、杨天水的死没有太大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刘晓波和杨天水。您的看法，那么到底现在人权问题还是不是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呢？
这个当然不是了啊，所以中国异议人士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这个其实我也看到，就是这种全球化和高科技被中共操纵成为一个集权的这种影响，它不光是在国内，而且影响到全球啊，包括这么一个美国总统这么轻易的被影响。那么要坚守民主自由理念的人们，特别中国异议群体，会面临非常黑暗的时期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现在还在狱中的受难的这些朋友们啊，他们的状况啊，像黄奇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还有朱宇夫陈树庆、吕耿松、陈曦、刘贤斌等等，太多的人啊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在狱中，他们的这种状况啊更加令人揪心。但是民间团体也还是要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周峰左先生，您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就讲再讲一点，所谓的2700亿2500亿的订单，其实很多都是谎言了，这也是有这种两国一贯的这种吹牛的成分。其中比方说波音的订单，其实老早一直就在谈，这也是他把鞠躬为己有啊，川普鞠躬为己有，想造一放一个大礼花。那么阿拉斯加的那个400多亿的中国的所谓的投资方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其实里边是很多虚假的成分，是为了制造新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周峰左先生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谢谢您。稍后回来，备受瞩目的川习会今天上午在北京登场。那么会谈在两位领导人各自宣读声明之后结束，如何来评价这场会谈呢？稍后两位嘉宾将与您展开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您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正在北京访问的川普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就朝鲜与贸易还有其他美中间的重要议题展开了讨论。从今年初佛罗里达庄园的川习会到今天北京的川习再会，经过十九大洗礼，掌控更多国内权力的习近平，是否要比饱受在野党批评和通俄门缠绕的川普站在更有利的赢家位置呢？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最新封面以“中国赢了”为标题，称中国将以经济赢得未来，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如何从川普的这次访华看出美中博弈的未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 Professor Jack DeLeo， 您好，欢迎您。好，我们现在听不到戴杰教授的声音，我们可不可以再尝试一下？戴杰教授，您听得到我们吗？ 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继续的努力啊，我们把戴杰教授的声音接进我们的现场。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嘉宾。今天参与节目的第二位嘉宾呢，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曾教授您好。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同时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两位，我们在讨论前，我们先简单的来看一看，或许我们刚刚的这个观众朋友已经从我们的新闻当中了解了在今天上午的这场川习会的一些主要议题。不过我们来看针对两个重要议题，在朝鲜核问题上呢，川普总统在声明里面是多次提到了平壤当局发展核武的危害性。他表示美中双方答应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时候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而习近平则表示呢，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来沟通与合作。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提到平壤发展核武这样的问题。而我们再来看到在美中贸易上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次呢，川普总统可以说一改他过往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口风。他是说，虽然美中之间仍然存在单向和不公平的贸易逆差，但他责怪的是美国的前任政府，他并不责怪中国。而习近平则说呢，双方代表团刚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相信这些协定可以给双方都提供实惠。我想先请教我们在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曾教授，您看到了这场川习会还有会后两人各自宣读声明，您觉得从细节内文来看，简单的先来跟我们谈谈谁是今天这场会谈的赢家？
这次会谈来说，两方面都说他们是赢家。川普总统很明显的觉得他这次在中国访问非常成功。在习近平的观点上来说，这次川普的访问真的非常成功，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是对的。这是川普到中国来说，其实他拿到的具体的事情并不多。习近平提供给川普的最主要的是给川普在中国旅程非常愉快，而且令到他在国内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在中国受到基本上是帝王级的待遇。你说具体上的事情来说，在北韩的问题上来说，其实中国并没有做很大的让步，只是很多是象征性的意思。比方说中国的旅客不到萧山去旅游，你说这个251的贸易来说，大部分都是口头上说了，具体上还做不做我们还不知道。
是，那么戴杰教授呢，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方面一直在推促这个北京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努力。那么这一次看来我们看到这个两方面好像在这个说法上，这个川普总统说的是朝鲜无核化，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却没有提朝鲜，而是指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今天习近平又再一次成功的躲过了华盛顿对他的这个压力啊。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的这场会谈谁占了上风呢？
我想可以说习近平是赢家，就是在北朝鲜的问题，在贸易问题都是这样的。北朝鲜呢，好像川普的要求就是提高中美的合作，但是到底没有很大的进步。习近平说中国会支持会执行联合国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但是美国认为那不够，应该更努力的给朝鲜一点压迫。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川普没有什么进步，在贸易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没有什么进步，川普的看法就是有不平衡的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想川普的要求就是在这两个问题进一步，但是到底好像也没有很重要的结果。习近平我想应该很满意。
嗯，那戴杰教授很有意思，我们在提到了这个贸易问题的时候，您觉得他也没有得到太多，也没有很大的进步，川普总统的方面来说，我们也注意到他在声明里面呢，他特别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呢，他说这不应该责怪中国，而是应该责怪美国的前任政府，是他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尽太大的努力。您对于川普总统今天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感到意外吗？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甚至就强调了，他在竞选当选后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就要把中国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这件事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么到目前为止，在贸易问题上似乎他对中国的这个论调是越来越缓和了，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那很难说，我想问题就是川普如果碰到问题呢，川普都不愿意负责任，应该是中国犯的错误，或者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不公平，但是川普也愿意批评美国以前的总统。在这方面我想中国也可以放心一点，可以比较满意，因为呢如果川普批评很早以前开始美国对外政策对贸易问题政策，如果是美国应该负责任，那我想就是退一步呢。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川普了解在这方面他真没有办法，中国不愿意通过什么比较基本的的改革，所以呢好像美国应该强调知识财产的问题，投资就是市场开放的问题等等，但是会议之前美国没有预备什么什么什么协议，所以到底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川普怎么办呢？因为习近平不让给他的关于这方面政策的进步，所以呢川普就是推到批评美国的政策。那我想呢有一点奇怪，因为美国总统去国外这样的说是非常非常意外的，是很少数的办法。
嗯哼，是。那么曾瑞生教授您的看法，另外我在这里引用一个数据让大家来了解这次美中之间签订的一个所谓2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美中经贸合作的项目订单，它到底意义有多重大。因为根据美国这个商务部的数据来显示，中国在美国各个这个贸易伙伴里面贸易逆差是大幅的抛离了其他的国家，在2016年度呢达到了3470亿美元，所以呢这距离这张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订单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很多人说这张大订单就能够扭转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逆差的问题嘛？您的看法，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川普到底得分多少呢？
我个人看法是川普得分非常低，因为他把这个问题说到是以前的美国总统做法做得不好，在他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可是他在这个$250 billion 的贸易协定上来说，跟以前的做法基本上一样的，都是把这个头条说的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你具体实际上来说，他并没有提供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消息可以证明这些是真的订单。比方说中国会跟这个波音公司买300个飞机，那300个飞机是新的飞机吗？还是以前本来就已经要买的飞机？是不是300个飞机都已经是签了订单的需要买？还是说这个我们希望去买300个飞机，以后具体是买多少个还是可以再去谈？你别的投资上来说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中国政府有意在美国这个公司那个事情上来投资，还没有签订单，所以说那些订单根本上是言之过早。以前的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川普说他的前手都犯了这个错误，他自己做的好像比前手做的更大手笔一点，可是是不是会把它贯彻下去，那就以后再看。可是我们看到过去一年来说，川普在佛罗里达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说过100天内他们可以谈到一个贸易的协定，
是
贸易协定没有谈好，后来也没有事情发生。
嗯哼，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来听听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的嘉宾提出。第一位就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他这个福袋周刊以那个中国赢了，我觉得他这个标题或者这个内容，就像媒体来讲比较媚俗吧，他可能以某一个点来刺激一下这来的一个销量。我具体谈一下，我觉得赢家，我觉得我不谈，我谈输家吧。我觉得中国人民才是输家。
嗯，
中国人被中共产党像猪牛羊一样的去对待。我觉得中国人才是最大的输家。好，
好的，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稍后呢，我们也会针对您所提到的这个《时代周刊》的这个封面故事、封面报道“中国赢了”这篇报道的内容，我们来进行探讨。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嗯，
中美之间不是合作，而是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竞赛关系，那才叫中美的零和博弈。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影视文化，中美之间都是互相交融、互利双赢的合作关系，也有合法的市场竞争，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博弈。唯一的看点是未来中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上会一决胜负和雌雄的形成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的局面。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黄先生。那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位署名叫席元的网友呢，他说感觉这一次川普访华就是给习近平背书，觉得在实质上没有川普在美国说的那话一样的尖锐。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名凤在竹的网友他说，中美打交道短期效应来看，中国总能赢，因为美国人尊重规则守信用，而中国人爱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这一方面呢美国人是玩不过中国人，但美国人有大智慧，有后发优势，长远看美国人能赢。事实上美国一直带领世界的进步。而这位署名叫吉影猫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却是中国真的赢了，美国都要跟中国要钱了，怎么不是赢了？输的是谁呢？不是美国，大陆所有缴税的人民才是最大的输家。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戴杰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几位网友的发言，不过也有很多人说这次的川西会啊，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有利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巩固了他的权力，在国内的政治，在国际的外交政治上面呢，他可以说都是越来越重要，也掌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所以他本身对于川普总统并无所求，也没有任何的需要，反倒是川普总统对他有所需要，所以这让两个人在一开始的位置上就显得特别的不平等。您的看法呢？
我想你的看法就是对的，那就是说你看国内政治的问题，特别是十九大之后，好像习近平是很有权力的领导人，川普现在在国内有比较大的问题呢，比方说在国会那个税务改革的立法碰到一点困难，我们还有那个俄罗斯的问题呢，我们有昨天的选举或者前天的选举共和党失败了，所以在这方面川普在国内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比较习近平的权力和川普的权力，我想习近平肯定搞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没有什么所以这方面有差别，但是问题是那对中美关系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方面我想这个川普习近平的回忆川普的要求就是找中国的支持，找中国的合作。习近平的要求就是不要美国给中国特别大的麻烦，如果美国继续退步或者美国不愿意破坏中美贸易关系，中美政治或者安全关系，习近平就可以说就赢了，就成功了。
嗯哼，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我很欣赏川普总统，首先降低道义要求，其次要求中共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如果中共不同意或阻挠，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中共和朝鲜，美国已经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是中共和朝鲜破坏了世界和平。而另外这位署名叫 Leon T 的这位网友他说， 席包子天真的以为可以用2500亿美元来摆平川普，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我想请曾瑞生教授您来谈一谈，您看到这次两位领导人的交锋啊，那么您是不是也觉得像刚刚戴杰教授所说的，川普现在确实面临了在美国国内有很大的一场危机，那么在国际间也有不少的问题在等着他，所以在与这个习近平交手的时候，是不是本来就屈居劣势，那么能有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成果，也有很多人说已经算不容易了，您的看法呢？
川普总统来说，他在国内是有很多问题，只是不是现在是特别的坏，他以后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川普总统当政的时候，跟中国打交道，基本上都有这一个吃亏的一点，可是说习近平真的没有对美国有什么要求吗？我觉得我也不同意，因为在比方说交战的问题上来说，要是川普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其实也可能把交战的问题弄得更坏。这个事情来说，主动权不完全在中国手上。主动权在川普手上，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习近平是因为他也害怕这个不知道川普会干什么，所以要对北韩来说，对朝鲜来说，要施加很多的压力，希望在川普在中国的时候，金正恩也不会在北韩发射这个飞弹还是什么核武的试验。
嗯哼。
另外上来说，美国在经济上来说，是不是会对中国做一点手段？在川普到中国以前，其实我想北京也不能绝对放心川普一定不会。所以也不是说北京是对美国没有对川普完全没有要求。
是，
也就是说，为什么川普在中国的时候，习近平给他的待遇是比以前所有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都更高的待遇处理？
嗯，
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对川普有所要求的。
嗯，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人权的问题。各方也都在关注这次川普总统会不会提人权。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报道了，那么在川习会上呢，川普总统在会后的这个发表声明宣读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要倡导这个个人权利与法治改革。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对人权议题的一个琢磨，但是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却认为这远远不够。我想先请我们的戴杰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您认为川普总统在人权议题上的这个琢磨和描述够不够呢？那么人权问题到底在美中之间，它现在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啊，对，我想在这方面，中国管理人权方面、管理好方面，当然习近平有要求的。我的意思就是，中国现在不找川普和美国政府的合作，意思就是，中国的要求，习近平的要求就是，美国不会破坏中美关系，不会。有不稳定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人权也是这样的。以前美国总统经常提到人权的问题，在这方面，川普肯定退步。在这方面，我想中国也比较满意，就是因为呢，有好几十年美国总统来批评中国人权，并且现在中国人权的情况比以前更不好，就是习近平时代可以说退步啊，包括人权律师，包括那个外国非政府机构的机会等等。所以呢，为什么川普没有提到的？我想那是他的看法，就是他有特别关心国内的问题，美国国内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在全世界不应该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呢，某一方面是保护主义的看法，在人权方面，就是说，就是不太愿意批评别的国家的国内的政治。在这方面，川普的看法跟习近平的看法有一点同样的。所以呢，我想但是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在全世界的权力，特别是软实力的问题呢，就是退步。但是那是比较前年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我们郭延琴的那个外交部长Tillerson 也是说，支持民主化现在可能不是美国比较核心的外交政策的原则。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魏魏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下的土地，人民不过是统治者旌旗上的装裱，所谓胜利是专制的胜利，并不是人民福祉的胜利，北京暂时的得意洋洋只能是动乱前后的中场休息。而另外这位署名叫吴金刚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2000多亿的订单，习真是大手笔，这也看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原来在一个没有良知的美国总统那里是有价的，这对有良知的政治家眼里不得不说这是悲哀的。而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之后，在我们谈到时代周刊的这个相关的报道之前，我想继续再来谈谈这次川习会后的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有几百名的记者在现场希望能够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问题，但是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 BBC 驻北京记者沙磊，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这样说，两个人举行发布会发表联合声明，却没有接受媒体提问，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在轻视媒体上立场却是一致的。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戴杰教授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那是另外一个川普没有强调传统的美国关于人权的问题呢。真的是很奇怪的，很意外的，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我想还想川普遵守中国领导人的限制，所以呢，我想在美国呢会受到一点批评，因为强调法治，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呢，那肯定也包括言论自由等等。在这方面，我想当然我们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虽然川普和奥巴马和很长时间的美国总统都了解，在人权方面，在言论自由，在新闻自由方面，美国的影响有限制。但是虽然不能强调，不能使中国改革这方面的政策，还应该强调。所以在这方面，我想也是有一点特色的，就是不保护美国这方面的利益，也不提高美国这方面的软实力。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美国时代周刊》。在最近呢，11月份的最新期刊的封面呢，特别以中英文这样的斗大标题显示中国赢了 China won， 用这样的一个标题来显示。那么该文的作者伊恩·布雷默呢，他认为中国经济早已经准备好要赢得未来。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布雷默他在过去都多次发表了类似言论，他甚至还曾经说世界需要中国站出来，全球化的融资需要一个领军者。所以有很多人说他会说出中国已经赢了这样的一个言论并不令人意外。我想请教我们在这个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教授，您认为布雷默这样说法中国赢了这个说法真的正确吗？
我觉得它完全不正确。中国还没有赢，那是第一。第二是，你可以说，美国现在是把自己的强势优势都放弃了。这个川普总统是在美国很特殊的总统，他一方面是说他要以美国为第一，什么事情都以美国利益为主。可是他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事情来说，是对美国第一损害最大的一个美国总统。只是因为美国总统现在把美国自己的国际地位跟在政治贸易方面来说本来可以有的这个强处，就是说这个 TPP 的事情来说都自己放弃了，并不表示中国就把美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地位取代了。中国还没有，不管是在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是国际的经济舞台上来说，都没有跑出来扮演这个领导者的地位。要是中国出来了要去领军，别的国家是不是都就支持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会不会做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说中国已经赢了，我觉得是错的。
戴杰教授您的看法呢？中国已经赢了吗？
我同意他的看法，那就是说中国还没有赢呢，但是现在因为川普上台呢，川普的政策就是给中国比较大的机会。你看在好几方面，川普的政策他的看法就是 会破坏美国的利益，包括撤销 TPP， 包括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的政策，包括那个不会支持保护环境的绿色能源新科高科技的行业等等。在这方面，我想川普没有什么保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在全世界，美国退步呢，美国就退步呢，是给中国机会进一步。在这方面，我想川普真的是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灾难。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做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2500亿美金啊，这能不说点好话吗？《时代》杂志都配合办理了，中国人面子有了，美国人里子口袋也有了。而这位署名叫 YJ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的蓝金黄 3F 对川普太有效了，中共就继续让盗国贼贪腐中国 GDP 的 40%， 中国人民继续失去人权，依法治国的民族主义实现越来越远了。不过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署名叫 L Chuck 的这位网友啊，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呢，中美保持友好的关系对中国人民是坏事吗？减少贸易逆差和投资美国对美国是坏事吗？还是追求共赢吧，不要太狭隘，把自己对中共的恨转化为反对一切。这是这位署名叫 Chuck 的网友他的看法。那么在这里我想要继续请教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现在时间大约还剩下8分钟左右，我们想把这个问题更扩大化来看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的前首席顾问班农先生，实际上就在川普总统访问北京的前几天，他呢在美国的媒体上特别的发言表态，过去他也曾经多次把中国形容为敌人，这一次他更明确化的，班农说到中国是一个无法估计其力量的敌人，不是战略伙伴，而美国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我想请问戴杰教授的是，有班农这样的看法的，目前到底在美国川普政府内部还有多少官员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能够最终影响或上达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执政吗？
我想认为中国就是美国的敌人，那个看法不是特别有影响的。当然在全美国，虽然有很多专家也给美国川普总统工作的专家，他们当然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利益的冲突，可能未来的关系比以前的关系可能坏一点，可能有比较大的矛盾的争议等等。但是呢，真的认为中国应该是敌人那个看法我想越来越少。当然选举之前川普不是和选年的时候，那时候特别厉害的批评，也有一些好像有影响的专家，或者不一定是专家，但是搞对中国政策的活动，那些人真的特别批评中国，就是关于安全方面、国际安全方面、关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问题呢。但是我想这个看法真的退步呢？那是一般的。你看美国好几年来，我们总统选举程序的时候，那时候经常有候选人特别厉害的批评中国，包括80年代、90年代、00年代都是这样的。但是上台之后，总统就开始了解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有比较稳定的、比较不一定是合作性的，但是应该避免可以避免的冲突。我想这个看法在川普在白宫现在越来越影响，特别是 Bannon 离开之后呢，好像在经济方面的 Navarro 的影响不是特别大的。所以当然对中国，特别是关于经济、关于贸易问题的政策比以前严一点，但是不算中国是一个敌人。关于国家安全的方面，我想在北朝鲜虽然那个合作还没有成功的，但是还可以说是进一步。如果退一步呢，如果在北朝鲜问题还不能合作呢，那不算中美关系，就是敌人的关系。
嗯，那么曾瑞生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班农先生他自己在几个月前也到中国去访问，受到这个中国领导人王岐山的礼遇，非常高级的这个欢迎他。那他在中国的时候讲话就像他在美国的时候的讲话不一样了。这个川普先生 范农先生在中国访问，在美国说话的情况，就有一点点像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中国说话跟在美国说话，不完全一样的情况。所以，班农先生说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政策比较强硬的话，有一点是50步笑100步的情况，根本上他自己犯同样的错误。那你从美国政府上来说，还是有几个官员是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取这个班农那个看法，可是你总体的政府上来说，我想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看法。因为不管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之间有多大的问题，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全世界上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是
并不是可以就是用这个感情来处理这样的关系。
嗯哼，是。那么曾教授，就延续您刚刚所说到的，现在确实美中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甚至还有人把美中两国定为所谓的第一世界，那么第二世界呢，可能是其他的西方大国，第三世界就是所谓的亚非地区了。那么把美中两国抬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当然大家就不免想到这个未来在习近平所提出了这个新时代要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未来5年我们在习近平的任期，我们会看到中国在外交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些企图或者野心，那么美国又应该如何来因应？我想同样的问题交给两位专家，先请曾教授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您的看法。
在未来习近平已经说得很清楚，
是
邓小平年代的韬光养晦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国人站得高高的一个脸头，中国人是在国际事务上他要有他扮演他的领导角色，不会在重要事情上去让步，可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这个一带一路，而不是说在地方上的这个霸权主义。
是。那么戴杰教授您的看法呢，大约有一分半左右时间。
我相信这样的，现在就是特别是十九大的报告，那时候习近平他先开始推到谈中国模式，我们几年以前谈中国模式的问题，特别是正在发展国家可以执行可以模范的模式，那是比较新的看法。我想那是可以看起来中国在全世界特别在正在发展的国家会有影响，而这方面中国也进一步，美国也退步。如果川普就是批评美国的模式，就是说美国有那么大的问题呢，我们以前的总统以前的政府犯那么大的错误呢，美国现在有那么大的问题，那就是把美国的模式不是破坏的，但是说不一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那也有特色的情况，我想也是中国进一步美国退步的一个方式。
是。那么戴教授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您觉得美国政府该如何来因应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肆的崛起呢？
我想就是美国肯定了解中国正在接触虽然有些美国人还有反对，但是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了解，真的没办法，所以还可以，我们美国应该习惯中国越来越大的在全世界的影响。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的访问呢，这个即将结束，在今天的川习会结束之后，我们今天针对相关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再一次感谢美国宾大法学院的戴杰教授，还有英国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二位。而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将和您继续来探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另外还要和您探讨的是天堂文件的爆料将会如何冲击中国，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